好，今天我的讲题呢是基督徒如何处理忧伤跟抑郁啊。那么基督徒呢是有忧伤的时候的，很多人有些人以为呢这个基督徒每天都很喜乐，其实呢当然就不是这回事了，我相信啊。那么忧伤的理由呢很多啊，有些呢是个人的，有些是环境的啊，这个所以呢有些是环境的，有些是个人的，有些是其他的理由啊，我们的这个需要都处理，我觉得呢这个应该处理我们自己心里面这个忧伤的情绪，虽然呢它也可能有好处，因为呢它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刚才我们看过这个DVD 啊，里面陈文娟师母呢她就是这个你想哈，经过了这个第一胎的小孩有这个唐氏症，然后呢他的妹妹呢同一年刚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哈考第一名毕业，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上班了半年之后呢这个舌头上面长了个包，其实是唾沫腺的癌症，结果呢这个整个舌头你听他讲啊，整个这个下巴整个这个食道线呢都要切掉。那么那时候呢是七七年，当然那个治疗就很不好了，结果呢这个因为这样的缘故哈，这个造成了他们家里面很大的伤害，然后他的第二对的双胞胎早产，然后呢这个他跟婆婆之间的相处，你看到呢神用这些的打击来磨练他，给他有更大的爱心，有更大的忍耐，虽然心里面很多难过的时候，但是慢慢生命成长。那最后为什么会这个得抑郁症呢？就是因为你听他讲，这个他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教会里面出矛盾呢，是造成基督徒很多的伤害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呢这个他母亲去世，他母亲是个基督徒，但是因为呢这个家庭的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他第二个女儿是他最爱的女儿，最优秀的女儿，居然在毕业之后呢就一年不到呢就这样去世。那所以呢这个他母亲其实在抑郁的里面来去世，他自己他文娟师母自己一时这个事情呢放不下。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好你说呢基因的环境，基因跟环境的互动呢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抑郁症。那么他去看过这个，我记得他跟我先讲的时候呢，我跟他讲说呢需要呢这个治疗。他说呢先试一下呢这个中药，那试了三个月没效，他就去看他自己的家庭医生，他家庭医生就说呢你大概是对食物敏感。你知道呢这个其实呢这个美国的医生对这个抑郁症其实很有了解的，可是碰到中国人的抑郁症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看了。他呢就跟他讲说呢你是食物敏感，叫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药不吃，结果呢他掉了从120几磅掉到这个95磅不到，你想这个掉了30磅。那最后呢这个觉得没办法再熬下去了，那就用药物治疗。他说三个月之后呢他就已经基本上是恢复了正常了，其实呢这个大概两三周呢已经呢这个胃口跟睡眠呢已经有进步了。所以呢抑郁症是很容易治疗哈，所以我觉得呢需要处理哈，应该处理的，也就是说呢能够处理靠了神靠了教会能够处理那最好，到了有病的时候呢那可能呢需要治疗，这个是我讲。好，那圣经里面呢其实呢有很多地方是教导我们呢怎么来处理这个忧伤的情绪。这个处理忧伤的情绪呢就不单是叫我们不要再忧伤，而是叫我们呢能够经过这个低谷之后呢生命能够成长，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好，那么基督徒呢一般呢有一种的 想法，就是如何来处理这种自己的忧虚忧伤的。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觉得呢这个是不对，我只是说呢这个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怎么处理啊。一说呢圣经的里面呢有些地方呢不是给我们有些 alternatives， 给我们有些另外处理的办法的，不是我们经常这种处理办法，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不好，只是说呢圣经里面可能有别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呢是怎么教导我们。好，所以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不去想它，不想就没事了。第二个呢就把这个疑虑来转移分散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唱诗啊这种。第三个呢就把疑虑呢埋在心里面。第四个呢就是鼓励我们呢不要埋怨不要怀疑。第五个呢就是把忧虑来丢给神，那这个当然是圣经的教训里面，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不说这些不好，不是说呢可能呢还有别的呢我们可以来考虑怎么处理的啊。那圣经有不同的方法，耶利米哀歌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知道呢这个一般我们讲到呢都没有说注意这一本书，但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呢帮助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耶利米哀歌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我今天想要讲的是个。好，那么我觉得呢信徒这个心理受伤的时候啊，难过的时候呢，应该到神的话语、圣灵的安慰、教会的扶持的里面来得医治。那一般的情绪波动都应该如此处理，可是呢病成有病的时候呢就应该治疗了，这个是我一直讲过的，我就不再提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耶利米先知的忧伤啊。那耶利米先知一生在忧伤中度过，最后呢是客死在埃及，他被这人带走了一些这个背叛这个巴比伦的人得带到这个埃及去，传说呢就在那里呢来死亡，真是很非常的一生了，你可以这样讲。从人的角度的里面，耶利米呢是先知的里面的最非常的一个人哈。那忧伤的理由好多，第一个呢，他因为他忧国忧民，他当时看到犹大国被弃神衰落跟灭亡的时候，在心里面觉得很难过。第一个，第二个，犹太人不肯听他的话，而且迫害他。第三个呢，假先知诬告说耶利米是卖国贼。那这种的理由加起来，我想是很难承受的啊，这个他的忧伤的是很有理由，是应该忧伤的。那耶利米的哀歌呢，我觉得呢就告诉我们如何来处理，他是用这个诗歌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处理他自己如何处理这个他的悲哀，也帮助我们呢如何来处理这个悲哀。那这个是耶利米啊，这个我哦，这个是柏林啊，我有一年去柏林，他们博物馆呢居然把这个巴比伦的城墙啊整个拆下来搬到了这个博物馆里面去。你看这个城墙非常漂亮的，有这个很美丽的，哎，怎么我的灯不亮了，有很美丽的这个蓝色的瓷砖，然后呢有些怪物啊，这个金色的啊，真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巴比伦。那么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我想呢历史的背景我想呢大家很熟悉了，我就不讲。好，那耶利米哀歌呢本身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度诗，好像就是呢哀度一些悲哀的事情，他们有一个格式的，它有一个形式的，叫特定的形式的，它是照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写的。那么主要呢当然就是哀度这个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失陷，但是呢整个呢是其实是这个国运的衰落的这个哀度了哈。那以色列人的度诗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呢就是里面呢就是跟中国对联是相似的，一说呢他的这个组织呢是以对联的方法来写的啊，这个以色列的人的文学呢跟中国人的文学呢有点相似的地方啊 ,couplet 啊，都对句啊，对联，中国人的对联。第二呢他的对联的第二句呢比第一句要短， 为什么呢？这样呢，就造成读起来的时候，有种给你一种消失、撕裂、中断的感觉，就增加你这个哀度的情绪的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形式啊，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形式。好，我们看它啊，第三章第四，我今天主要讲第三章了。我们看第四节，他说呢，这个直接的翻译啊，他枯干了我的皮。跟我的肉，这个是第一节第一句啊。下句呢，这个对句怎么写呢？他说他折断我的骨头啊。你看呢，这个对句呢是相称的，一说呢这个主词跟动词啊，这个 object subject verb 这些呢都对的，但是呢第二节呢就是比第一节呢要短的，造成有这种的，你好像呢这个读起来的时候有这种的这个消失消灭这个失去的感觉哈。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第九节，他挡住我的道用凿过的石头。那中文的翻译呢就不能这样翻的，这个是翻译的不幸了啊。他只能说呢，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路。但是呢，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呢，他的这个本来的对句的形式呢，就没办法翻得出来了啊。所以呢，他的第一句是他挡住我的道，用凿过的石头，他弯曲，你看挡住对弯曲啊，我的路，我的道用我的路来对称。下面呢就没有这个用凿过的石头这一句了，就是第二句的比第一句短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式哈。好，那么这个整篇这个诗篇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这个诗歌呢，有三首的长诗，第二、第三章，然后呢两首的短诗，第四、第五章。三首的长诗呢，每一首都用希伯来文22个字母排列的，那这个呢就根本不能翻译的了啊，没办法翻译，英文都没办法翻译，何况是中文。但是呢，这个特色呢，就是每一首呢都是用希伯来文22个字母，每一首诗有三个对句，也就是说六个 pair 啊，六个对联，一共呢，所以是66个诗句了啊，所以呢应该有66节。好，那么第四首呢长诗是这样，第四首是短诗呢，就只有22个诗节。44个诗句，第五首呢，第五章呢，就只有22个诗节，但是只有22个诗句了。所以你看呢，三个长的，一个第四章呢是短的，第五章是最短的，读起来的时候还是给你有这种解体消灭的感觉，就是这个杜诗的形式。所以呢，是一个非常优美，文学上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诗歌啊。翻译的时候呢，就可惜一些都没办法翻得出来的了。好，那么他第一章他的这个对称的格式有个形式的，第一章、第二章，然后第三章呢分开三段啊。今天有我讲的第三章，然后第四章，然后第五章讲啊，是对称的一个整个诗歌呢是有个对称的形象。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三章的三段啊，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一段是1到20节，第二段是21到40节，第三段是44到66节。好，那么第三章的格式了。第三章每一则诗节中每一诗句都是用适当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啊，22个字母呢，给你呢读起来之后有这种步伐急速，最少这个希伯来人读了，我们自己读大概就没有了啊。好，那么中心呢是这个21到42节，这个我们呢是很清楚的，应该是很熟悉的一个，我刚才说写错了，应该是到42是第二段啊。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个是我用新译本这个翻译的，就比较我自己觉得了啊，读起来比较容易读。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每早晨这都是信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个是中心的句啊，我们下面呢就不再读了。好， 那么这个是他的突破啊，这个是他这种的，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是消灭等等啊，这种是他的这个悲哀的突破啊，从悲哀里面突破跳出来，这个突破呢带给他这种的希望跟这种的信心。但是呢这个突破呢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呢这个无缘无故就这样跑出来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是最少我的理解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带这个耶利米从一个悲哀到这个信心的超越啊。为什么耶利米的信心能够超越这个困难，胜过他的抑郁呢？因为他处理了他的忧伤。耶利米第三章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处理自己负面悲哀愤怒的情绪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照着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是我的建议啊。耶利米哀歌呢是有他自己一个处理的方法的，那你不同意没关系啊，你觉得呢这个你像我刚才讲这个五招啊来处理啊，第一个不想他，第二个转移，第三个这个埋在心里，第四个这个不要埋怨，第五个这个都丢给神，这些呢都很好，我没有意见。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你认识了这一个之后呢，那可能呢最少在你应付你自己忧伤的情绪的里面呢，你的我们叫 repertoire 啊，你的这个深度呢就比较大了，你的宽度就比较大了，你就能够呢比较承受更大的压力，我希望是这样的。最少啊，我们来看看耶利米呢是怎么样这走过这个抑郁来对付自己的情绪。第一步是怎么样呢？第一节第一段啊，第一节到二十节，这里的二十节的里面呢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耶利米几乎每一句都是用第一人称指他自己啊，我，他每一句几乎都是有个我字的。第二呢也用第三人单数阳性来指耶和华他，但这个他呢我们中文的就是他，但是呢在很多这个欧洲的语言还是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有阳性阴性的单数的啊，这个阳性单数第三者呢就是指耶和华，那我们都是翻译是他了，没关系啊，我跟他啊，他不用你哦，你留意啊，当时他对神非常的愤怒啊，觉得神远离他，所以呢他指耶和华呢是用这个第三人的单数阳性来指啊。他写了什么了？二十节的里面，他把自己感受用话语说出来了，把感情化成这个话语呢，是解决自己心里忧伤的第一步啊！你一定要把心里面的这种忧伤的情绪能够变成话语讲得出来的啊！如果你现在在处理你自己心里面的忧伤，你这个希望能够呢在神的面前得到帮助，我建议你第一点。把你心里的感受尝试用话语把它说出来啊，这个呢是第一步。你去做辅导的话呢，你先去看辅导第一个帮助你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你把你的心里面的感情啊感受难过的感受呢用话语讲出来。中国人呢有个困难呢就是不容易把话语化成这个感觉的话语感情的话语，中国人的感情的话语呢都是用比喻的啊，比花啊，比什么水啊这些，那就比较不好了。一说呢，你能够直接把你心里面的感觉用话讲得出来的，不要用隐喻啊、比喻的，那对你处理自己忧伤的情绪有点的帮助。这个是我的理解啊。这个耶利米呢就是这样，我们等会来看看他的怎么讲法。第二，他对神提出一连串的抱怨，你觉得很惊讶啊？我们都讲说呢，我们不要埋怨神，我们不要对神抱怨，我们不应该对神抱怨，我们不应该对神怀疑。耶利米不是这样，耶利米对神很强烈的提出一连串的不断的抱怨，毫无保留的这个抱怨，对神的抱怨啊。我们来看看啊，好，他这样讲啊。我是在耶和华愤怒的杖下受过苦的人，我啊，他耶和华，他领我，你看啊，他耶和华，他领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你会跟神这样祷告吗？他 终日不停地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肌肤衰残，他折断我的骨头等等啊，你看啊，连一连串啊，下面啊，甚至我哀求的时候，他也掩耳不听。他用砍作国好的石头挡住我的路，他使我的路经曲折，他好像熊埋伏着，像狮子在藏匿的地方等候攻击我啊。在这里呢，我要给你看看这个反手攻击我，反手攻击我呢，哎，我这个灯不亮不行，我这个电没有换一下，没有问题。
希望可以啊，我们这些很基本的事情都能顾上
了。啊，有啊，哎，又没有，奇怪，怎么一下有又没有呢？没办法了，可能不是电的问题，可能是灯泡的问题。Anyway， 你看啊，他说呢，他说啊，终日不停的用反手来攻击我。犹太人呢，这个打人呢用右手。比如他做事情一般都是用右手了，打人的话呢，他用正手来打你。如果是反手这样打你呢，那就是很不好的了。如果他用左手的反手来打你呢，那就是对你一个很大的侮辱。这个是所有中东文化的里面呢都是这样的文化。所以耶稣讲，我想要提的就是说呢，耶稣讲说呢，人打你的右脸还左脸啊？右脸啊，人打你的右脸呢，就是说那个人呢用他的反手啊，左手打你的脸啊。啊，你很多人说哦，人打我，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不是有人打你的右脸啊。我希望呢大家记得啊，他终日不停反手来打我。你想啊，这继续讲说呢，神啊在整他，神在对付他，神要故意呢叫他呢这个很痛苦啊。那么好，那我们再读下去啊，你看啊，他你会觉得很惊讶的。如果你用开放一点的心，不要去用你的这个已经固定的眼光来看圣经嘛，圣经不是你这样想的了。很多时候，他拉开了弓，立我做箭靶子，他把箭射进了我的肺腑，他我成了众民讥笑的对象。他用他了啊。唯用你就是这一句了，你使我失去了平安，我已经忘记了福乐是什么，所以我说我的力量已经消失，我从耶和华所得的盼望也没有了。每逢我想起这事啊，这个往事呢是这个翻译的人呢这个乱翻的，每逢我想起这事，我的心就消沉。为什么翻译的人说我每逢我想起往事，因为呢不然的话呢，下一句呢，他就觉得呢，这个连不上去了。下一句是什么了？下一句呢是，每逢我想起这事啊，我的心就消沉。我想起这事，中间呢只有一点，还有用白色的一点啊。你说呢？这两句话突然变的、哦，每逢我想起这事，我心里就消沉。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你说奇怪，怎么前面想说心里消沉，后来就心里有指望？这个就是突破啊！这个突破呢，没有经过坦诚开放的申诉跟抱怨啊，不可能有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突然而来的。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整理你自己的情绪，你用这个话语把你的心里的抱怨跟神来讲出来，难过跟神来讲出来，最好呢你就不要向人来讲了，不然的话呢引起很多的争吵啊。除非你是去看辅导，那是另外一回事。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心里面的抱怨呢最好都是向神讲了，比较好一点。如果你向人讲，除非这个教会里面非常有爱心跟包容跟理解，不然的话呢，这个他们听了之后呢会大概不接纳你的。那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整理这个你心里的情绪，把你的心里面的话语用心里面的感受用话语讲出来，不保留的把你心里面的抱怨向神申诉了， 这个突破呢会突然而来，这个神所做的啊，你不需要呢怎么去促进他的，神给你他就来了啊。他所以呢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其实灯是有的，但是呢很弱啊，所以呢还是不行啊。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主耶和华诸般的喜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前时极其广大。你看呢开始呢他就这个讲的你了，用多点这个你了啊。好，那么下面呢我就不读了啊，这一段呢讲到他的高潮你自己回去。那呢第三段为什么还有第三段呢？因为呢我们啊这个属灵的灵性的高峰呢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你不要以为呢你得到了这个突破之后呢你就以后呢都稳行在高处，不一定的。这个最少在耶利米来讲呢他就又掉下来了，他情绪又掉下来了。但是呢这个高峰之后啊，耶利米回到一种比较平衡的悲哀里面了、突破之后呢仍然有哀伤愤怒跟抱怨的，不过呢这个比较平衡的。你看啊，第一呢他开始第三段呢用你了，不用他了。他说你自闭这个被这个怒气来遮蔽，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盖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还是抱怨。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的渣滓，仇敌向我们大大张口等等啊，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总不仔细。你看他又回到四十三节呢，他又开始呢第三段他就回到了这个悲哀的里面了、他这高峰好像并不保持，他就回到悲哀的里面。你说呢人还是可以悲哀的，不过这悲哀呢需要比较平衡啊。那他的悲哀呢第三段呢就是比较平衡的悲哀了。怎么平衡呢？因为呢这个悲哀的里面掺入了盼望跟信心了。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丢在我身上，重水流我的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你听见了我的声音。这个是平衡哦，盼望跟平衡，不是第一段一样的，不是像第一段的里面呢他对神一连串毫无保留的抱怨。第三段他经过这个高峰的这个希望之后呢，他回到了忧伤的里面，当然他这个忧伤是比较平衡的，他不可能不回到忧伤的了。在这个环境这种恶劣的环境的里面，被人掳去了这个带去了这个埃及，死在埃及，你想这种的这个情况怎么能够不悲哀呢？但是这个悲哀里面呢是掺入了盼望跟信心的。他说你听见了我声音，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我受的约委屈，他们的仇恨，他们仇恨我你都看见了。一个呢就是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平衡的忧伤了啊。所以呢有三段啊，这段这个经文的里面有三段。第一段过程呢是第一段他把这个情绪用话语讲出来，他对神有一连串不保留的抱怨。第二段突然有一个高峰的突破。第三段他回到了忧伤的里面，但是这个忧伤呢是有这个信心跟盼望掺入进去的。我们所要求的不是每天都在高峰的里面，我们所要求的是我们的忧伤能够掺入了这个信心跟盼望啊。我相信我们应该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处理我们自己的忧伤的。好，那处理忧伤愤怒的情绪做一个结论啊，必须走以下的几步。第一，坦诚面对负面黑暗情绪，不要压抑自己啊，不要去，那你说那个就不跟我们讲说不要去想它有冲矛盾吗？是啊，我相信呢这个是另外一个想法啊，我不否认这个是另外一个想法，跟呢你说不要去想它，不想就没事呢，这个是不是耶利米哀歌的做法？耶利米哀歌是说你去想它， 你要坦诚地面对负面黑暗的情绪，不要压抑自己。第二，把情绪换成话语，清楚地向神讲出来，包括对神的抱怨、愤怒的话。这对很多人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我们的就不习惯这样跟神讲话。神自己会给你突破的，突破后可能回到悲哀、烦恼、愤怒的里面，但肯定比较平衡，这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以灵命成长为目标，不是单为疏解我们的情绪。这个呢是我们五点，好，我盼望你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自己的忧伤。第一，坦诚面对；第二，把它换成话语；第三，等候神自己给你一个突破；第四，回到悲哀的里面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平衡；第五，用我们以我们灵命成长为我们的目标。有五点是不要做的，不要批评还是看不起抑郁的人。有些人从来不抑郁，这是因为基因好，不是因为灵性好。这些人一般也不肯听别人的诉说。我记得我刚到这个美国来的时候，有一天教会里面聚餐，那么有个人呢就给我一块大的肥猪肉，我就不敢吃，因为我的这个第一我的血糖很不好，是家族遗传，基因有问题啊。那第二呢是我的 cholesterol 很高，我就把这个肥猪肉拿出来放在这个盘子上面呢，就不去碰它。旁边呢坐了一个老人，他就跟我讲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那时候是30年前的时候嘛，好像还比较年轻了。这个老人就跟我讲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些肥猪肉这么好的肉你们都不吃啊，他就拿过去就吃了。那我是跟他讲说呢，这个是你基因好了，不是因为呢我们没有信心啊，这个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啊。你基因受不了的你不要勉强嘛，你基因受得了的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我们中间信心，自己觉得很有信心，碰到难处他都可以睡觉啊，照样这个喜乐的人呢，这个不是因为你信心好，这个是因为你基因好。我希望你至少记得这一点啊，不需要压抑自己的，可以向神来抱怨的。耶利米呢其实是很多的抱怨的，甚至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啊，也不需要刻意。我相信呢，我们不需要刻意单看或单强调神的爱啊，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啊。我提醒你这个五点，第五点，不要向人来抱怨，除非是专业的辅导，向神来抱怨就好了。五点啊，第一，不要批评人；第二，自己基因好呢，那你就感谢神；第三个，不要压抑你自己；第四个，不需要刻意单看或单强调神的爱的；第五，你要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必要的；第五个，不要向人抱怨，除非是专业的辅导啊。你看耶利米的抱怨啊，他说啊，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你想这个咒诅啊，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喜欢，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你想这个人真是无辜，他只是来报信，耶利米呢就咒诅他。你看这个耶利米呢，这个气很强啊，很深啊，他的抱怨很深，连这个报信给他父亲说他得了儿子的人呢，都被他咒诅。愿那人啊，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让他的早晨听到哀声，晌午听到呐喊。你看这个咒诅都很厉害了。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而消灭呢？诗篇的里面也有许多的诗篇呢，是相似的这种的诗篇啊，是把他心里面的愤怒呢，用这个话语来讲出来，是向神来讲。我盼望呢，我相信他肯定没有像那个报信给他父亲那个人咒诅了，但是呢，他这个咒诅呢，是他写在这个耶利米书第20章的里面呢，向神来讲。我们如果你同意我的想法的话呢，那这个是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做的其中处理的一个层面啊。好，那五个要做的事情，第一，默想圣经。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的痛苦祷告啊，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跟神讲说呢，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挪去啊。然后呢，他这个挣扎啊，路加福音讲说呢，这个汗如雪点滴在地上，有天使来加他的力量啊。其他的这个 其他马太跟马可福音也都有类似的这种的形容啊。我们是可以流泪跟悲哀跟痛苦的啊，我们是可以把话语变成，把感觉变成话语跟神讲的。第二，可以找，可以啊，找主内知心的朋友来分享跟祷告，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如果有的话呢，我盼望可以找到。第三，要忍耐，神会给你突破的。第四，在需要的时候接受治疗，因为悲哀可能变成抑郁症。第五，苦难一般呢是没有答案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呢讲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呢没有答案的，耶稣没有给我们答案，神也没有给他答案，这个问题就永远变成是我们的问题了。你说苦难的里面呢，一般是没有答案的。接受痛苦的经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试啊，一个考验。你知道，你笑圣经的翻译呢，是把这个同样的一个字啊 ，test 考验呢，翻成有时候翻成是试探，有时候翻成是试炼，没有这个分。其实呢，这个是翻译的人自己自作多情的了，没有这样的翻译的，都是考验。所以呢，这个试探跟试验是一个字的，是一个意思。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的考验，就是我们要思想怎么样来胜过这样的一个考验了。好，五个，默想圣经，找人来分享，等候神给我们这个突破，需要的时候接受治疗，接受说我们找不到答案的，在痛苦的经历的里面，神需要来给我们考验，他也没有给我们解释。好 OK， 我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我们也谢谢这个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分享我们如何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当我们的情绪变成有抑郁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接受这个治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为我们教会的里面肯定有许多的人在受苦之中，我们盼望说你自己能够安慰他们，就是找不到治疗，你还是可以来医治他们，帮助他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处理自己悲哀的情绪，能够从今天的这个耶利米自己处理的里面，我们来向他来学习。主啊，你帮助我们将来思想这个问题，给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来从你的手里面得到这种痛苦，我们也能够从你的手里面得到一个祝福。求主来帮助恩待我们，我们把上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鼓励医治我们中间痛苦的人，也叫我们这个教会变成一个彼此扶助相爱的团体，能够彼此来承担对方的难处。求主来怜悯，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